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在求学问最后一个关键笃行当中举出了要修身，要处事，还要接物，所谓待人接物。那待人接物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诸位朋友，这一句教诲啊，曾经在某一次全世界性的哲学大会当中，每一个国土或很多的宗教啊，都选出了他们的圣哲人最重要的一句开示，一句教诲。到最后全球参与的人啊，选出了一句排行榜第一名的圣贤教诲。诸位朋友，哪一句啊？就是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您时时处处提得起这个态度，一定可以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下一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任何事情没有做好，要反过头来啊，找自己的问题。所以孩子没教好，父母要找自己问题；部署没带好，上司要找自己的问题。而五伦关系啊，我们也应该都用这样的态度去省思。有一次刚好我要去演讲，那坐在计程车上有一位朋友啊打电话给我，他说：蔡老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先生有外遇了，该怎么办？我心里想说，我都没结婚，你问我。这位朋友，我虽然没有结过婚，但是很多的道理啊，可以去问结婚的人，还也可以去问圣贤人。他这么一问啊，我马上呢就跟他说，我说你一定要告诉你的朋友啊，面临人生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必须要先回归到一个念头，就是我错在哪里。假如他没有办法回到这一个念头，这一题啊无解，解不出来。因为一个人不先从我错在哪里着眼的时候，他的情绪一定耗在他错在哪，每天愤愤不平，绝对会意气用事。所以第一点，他一定要回过头来想我错在哪。纵使他错两分，他先生错八分，他也一定要来反省哪里，反省他错的两分。唯有一个人有这么真诚的态度，才能够唤醒啊他先生的良知啊，不然一定是悲剧收场，闹到最后谁也不认错了。所以这个就是行有不得啊，要怎么样反求诸己。第二个，我说第二点啊，你要告诉他不可以啊去责怪那个女人。很多人说都是那个女人害的，都是那个男人害的。所以人啊一面对事情很难提起理智，往往都是意气用事。所以人生啊一路走来遗憾不断啊，因为没理智。孟子有一段很重要的提醒，孟子说啊，人必自侮， 人啊，一定是自己瞧不起自己，自己常干一些侮辱自己的事啊，人家才会瞧不起你。你自己连穿着都穿得邋遢，人家怎么尊重你？所以人必先自取其辱啊，人家才会侮辱你。家庭啊，必然是自己家人之间先怎么样？先有冲突了，人家才能趁虚而入啊。一个国家必然是内部都已经起冲突了，其他的国家才来打你，才来统战统治你。所以根源在哪？根源还在自己啊。所谓俗话说的，家火不烧，野火不起，家里的无名火不烧啊，外面的火也烧不进来啊。所以遇到人生的问题，一定要反省自己，才能够把形成这一件恶果的因啊真正找出来，而你真正找出原因，才能化解这一件事。所以这第二点一定要回过头来了解到，还是自己的状况，还要从自己啊开始修正做起。而男人啊，错了之后啊，总有一天他会知道，原来那一些都是梦幻啊泡影。他去找一个女人，哪会是好的女人？破坏人家家庭的会是好女人吗？不会啊，逢场作戏。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啊是假的，之后还会乖乖的啊回过头来。所以我们啊要有包容的心，对待先生啊要有一些很重要的态度。当先生对的时候，比方说先生很努力工作，当先生啊有一些价值观很正确，你只要在旁边拍手叫好就好，哎呦你怎么这么优秀，你怎么做得这么好，好话一句怎么样，做牛做马都愿意啦。当先生对的时候啊，你要把他当父亲看，对他很崇拜，哦，你怎么都会我都不会哈。平常相处当朋友看，哦，你不要夫妻每天腻在一起，到最后两个人都快累死了，哦，平常就像朋友一样很轻松。当先生错的时候怎么办？你要把他当不是孩子，孩子还不够，要当自己的儿子看。你儿子犯错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没完没了？会不会啊？哦，你可以对孩子这么宽恕，为什么对先生不能宽恕？这么不公平！你看你儿子犯错，你还会帮他演过是非啊？你先生犯错，说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我跟你拼了。很多朋友就说了，他都这么大了，应该懂这些做人的道理啊。这句话对不对？
不对。
应该懂，不是一定懂。这个应该是你定的应该啦。请问谁教他做人？谁教他夫妇的道义？谁教啦？你没教，能怪他吗？所以一个 七岁的孩子学弟子规学了一两个月，站上台上去说，我学的弟子规才知道做人要孝顺父母啊，不然他本来每天想的是如何谋害父母。你看，请问我们电视电影传播媒体教导男人做什么啊？没教导他对太太要有道义啊。电视里面每一个女性都是花枝招展啊，是不是？对啊，所以现在的男人也不好当啊，因为又没有定功，因为又没有圣贤教诲，现在外面诱惑又这么大，兵败如山倒啊。所以这个应该啊有待商榷。他又没有听过啊宋弘的故事。在汉朝，东汉有一位大臣啊叫宋弘。那时候的皇帝是东汉光武帝，刚好光武帝的大姐啊，他的先生过世了，所以这个皇帝的大姐啊对这个宋弘啊就非常欣赏，所以就叫皇帝啊去说媒，说啊他要嫁给宋弘。那一般的人想，只要娶了皇帝的姐姐就是什么，哇，皇亲国戚啊，这个关系谁都想攀啊。那皇帝呢就去跟宋弘谈，就告诉宋弘说，听说啊人一有钱啊就把衣服换新的，人一有钱啊就把老婆换掉。结果这个宋弘听完之后啊马上跟皇帝讲，他说啊贫贱之交不可忘啊。贫贱时候患难当中交的朋友，纵使你飞黄腾达了，绝对啊不能忘记当初的那一份道义，那一份互相的扶持啊，这个是做人的根本啊，要有恩义，要有情义，要有道义啊。接着又说啊，糟糠之妻不下堂，自己再怎么样发达了，这个糟糠啊是谦虚、哦、就是说啊自己的原配啊老婆一起跟我们胼手知足啊，绝对不能忘了这一份情谊，所以绝对不能把原配啊休掉。我活了二十几岁也没听过这么有道义的故事。而这个宋弘啊讲话很有艺术，你看他讲话的顺序，贫贱之交不可忘，他这句话一出来啊，把皇上的做人的正气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再接着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好，这样皇帝马上觉得哎呦对对对，我不能这样子好去要你这么做了。但是假如第一句话皇帝说，来你要不要娶我大姐，你马上说糟糠之妻不下堂，皇帝会怎么样？很不高兴，你这么顶撞我。所以从这里也看得出来，古代的人连讲话他的次序都很有他的道理存在。所以由于宋弘这一个态度啊，不止啊提起了皇帝的正气啊， 同时提起了满朝文武百官的气节。他假如娶了皇帝的老婆啊，那一个时代的大臣会怎么样？就乱了。而由于他这么样有夫妇之义啊，他东汉往后这些大臣啊都以宋弘为标杆啊。所以圣贤人做事啊，不看眼前啊，看长远。请问现在的男人几个人听过这个故事？所以你说他应该懂。现在的人啊，是有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身体啊，不代表他有三四十岁的智慧啊。有时候三四十岁还比不上二十岁的人单纯啊。所以更遑论啊，这么多的诱惑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去接纳，能够去宽恕，进而啊能够去引导，才能够啊走出这个人生的挑战。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诸位朋友，你要相信啊，没有人喜欢自甘堕落啦，往往都是错了之后啊，没有人接纳他、包容他，也没有人教他，所以他为了面子啊，才一错再错，搞得人生啊一塌糊涂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既然有缘当夫妻，就应该啊珍惜这一份恩义啊。有一位女性啊，他刚好先生也出现外遇问题，那孩子啊还在念小学，他就去找杨淑芬老师。杨老师告诉我，女人在这个时代哦很辛苦，所以啊要对女人哦多一些关怀。所以杨老师教书法，教小孩教书法教到十点多啊，小孩都回去了，很多的当母亲的、当太太的怎么样留下来咨询的、啊、有时候问老师问问题啊，问到半夜一两点，你不解他的问题，有时候刚好已经卡住了、啊、到时候会走上不好的决定的时候就麻烦，甚至有的还可能怎么样走上绝路。所以这个要解当务之急，所以常常啊他讲到一两点。杨老师说啊，他的车上啊随时都会放雨伞，为什么？藏起来，只要遇到紧急状况马上可以。然后走路啊穿的衣服哎都让人家分不辨啊他是女的，这样比较安全。所以确实不容易啊。所以杨淑芬老师辅导人这个家庭关系啊都是这么一点一滴啊积累上来的能力。那刚好有一次就是有一位女性啊遇到的这个问题，杨老师就对她说，她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解决？她说是，我真的要解决。杨老师说那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就要照做。很多人来问问题啊说我要解决我要解决，听完建议之后就怎么样就退回去了。所以要有决心啊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杨老师跟他说，面对这样的情境啊，你一定要拿出女人最大的魅力啊，叫什么？
温柔。
你们怎么都知道啊？可是老师做不出来。老师做不出来。要拿出温柔来。好，所以呢老师就跟他说啊，你从今天开始啊一定要打扮得呢很端庄很美丽啊，不要呢把先生一进门就吓出去了。好，要端庄美丽，每天啊等着他回来。然后啊这位女士啊就回去啊开始做。第一天啊11点过去了，12点过去了， 十一点不一点了才回来，这个时候怎么办？按照以往的话又骂一场。这个时候突然体会到一切法得成于什么？人。所以先把怒气压下来，一看他先生一进门，马上啊跑过去帮他拿包包。哎呀，你真是辛苦了，工作真辛苦，来来来，肚子一定饿了，我去帮你煮碗面，好，你在这里赶快坐好。就跑过去啊开始煮面。他今先生是惊魂未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接下来啊每一天呢都等到他先生回来，而且啊先生还没回来以前呢、啊、都已经把孩子的功课啊打理好，家里啊都整理好，都做得服服帖帖，等着先生回来。就这么样一天接一天真干，做了差不多两个多月啊。有一天他先生回来的特别早，很早就回来，一进门啊话还没说，双膝啊就跪下去，他先生说你就饶了我吧，我给你招了。他先生说这几个月啊我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所以啊一定要用真诚啊来唤醒对方的什么良知啊，意气用事，人生无法走向圆满的结局。所以由于这一位女性啊确确实实啊要求自己先做到自己的本分之事，所以行有不得啊还是要反求诸己。当我们处事当中都能这样去做，一定会赢得啊你孩子对你的尊重，赢得身旁亲友甚至于你的部属啊对你德行的尊敬。所以以后遇到啥事要发脾气的，哪一句教诲要突然跑出来，好，哪一句？哎，你怎么讲不出来？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要有这种态度。所以在《吕氏春秋》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教诲：凡事之本，所有事情的根本在哪里呢？必先自身，就是自己的修身功夫啊。成其身，则天下成；治其身，则天下治。所以为天下者啊，不于天下，于自身。所以为天下者也好，为家庭的也好，为国的也好，都要先从自己的修身根本开始做起。当你的身修好了，你的家自然就和乐，因为你已经做到最好的身教。你的身修好了，你的部属啊对你没有话说啊，打从心里尊敬你，那你的事业啊绝对会经营得很好。所以根本找到了，事情就可以办得成功，根本就在修身的功夫。那我们这十天的课程呢、啊、谈的是中国4500年前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所以我们学完之后啊要好好的去笃行，去落实。那诸位朋友，一个人如何善学？如何善学？来，哪一位朋友说说看？ 哦，学习一定要落实在哪？生活中。这样学习才不会纸上谈兵啊，才不会很空洞。你学习不落实在生活，迟早增长傲慢之心。我们常常接触一些朋友说，我念经典已经念了五年了，我学习圣贤教诲已经五年了，这有什么意义啊？还拿出来跟人家比，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不拿出来还好，一拿出来人家看你连第一句都还没做到，那不是给人家看笑话。所以啊，处处啊要看看自己，勘验功夫有没有落实。因为啊，落实是学问啊转动的枢纽，落实啊也是开一个人的悟性的关键点。你越做啊，体悟越广越深啊。好，来落实生活中还有哪一些是我们学习很重要的态度？哦，谦虚。来，再来。哦，时时刻刻懂得反省，懂得改过。我们在前几天开了一帖中药，诸位朋友你们吃得如何？看诸位的气色好像吃得不错。早晚什么早有服用一遍弟子规。诸位朋友你有没有服用？我看得出来。真的啊，人只骗得了自己啊，骗不了。因为我有一次啊看到一位朋友，我说最近你都看什么书？哦，他吓一跳。因为我看他的气色啊不大好。因为一个人看错书之后会影响他的思想，一影响思想啊就会表现在你的什么面部。所以我说你最近看什么？他就吓一跳。然后呢，他接着主动讲，我说没有啦，我自己跑去书局啊，买了一些大学啦、中庸的白话解。我说那些东西先不要看，因为你看他的注解，你是被他引导。假如这一个人的知见错误啦，你就被他误导。而且说实在的，学习圣贤学问第一本也不是大学啊，是什么？所以善学的人一定要做到一点。听话。这一点对现在的人来讲最难，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没办法。好，前面讲的反省，我们早上念一遍啊，提醒自己一遍，晚上念啊，反省自己今天做到多少，这样才能够过能改归于无，这样才能得日进过日少。这个很重要，当我们每一天都能进步一点啊，那三个月半年之后那不得了啊。不要小看这一步一步的踏出去，积小步啊就成大步了。那还有没有善学？哦，要有恒心，要坚持，很重要。孔夫子说：“三日不读书，啊，全非面目可憎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的学问还没达到一种境界以前呢，你绝对不可以懈怠。 除非你已经可以达到孔夫子的事实而不惑，对任何东西都不疑惑啦，那就不会被境转。一般的人还没达到这种境界啊，很容易被境转，所以这个时候要时时读书，天天啊接受圣贤教诲，才不容易随波逐流。所以一定要有恒心，长期熏习，这个很重要。所以诸位朋友一定要记住，你假如一日曝之啊，十日寒之，这一棵植物啊本来可以长得很好，我们的根性本来可以长很好，你呢拿出来晒太阳晒一天，这个阳光啊就好像圣贤教诲，才晒了一天呢，又把它抬到阴暗的角落放十天，它能不能长得好？一定长不好。好，诸位朋友，学要记住落实，学要记住谦卑，学要记住反省，学要记住老实听话，学要记住有恒。再来呢，哦，学要抓住纲领，一门一门深入。其实这个一门深入啊，最重要的就是学啊要扎好什么根基啊，基础。所以扎根基啊是成败关键。所以弟子规要学多久？好，一生。当然这个教诲一定要一生奉行，而你要全心全意啊把这些教诲啊落实在生活，最少也要做半年。你越做啊，你会越觉得它博大精深。我们有一个朋友，一个老师做得很认真，就做到最后啊，他说呢，我本来是公认的孝子，越做越觉得自己不是孝子，越觉得啊跟古人比起来差太多了。所以掌握纲领，一门深入，把根基啊扎稳健。啊，再来，学贵什么？哎，哇，幸好还有人讲出来，不然我会肝肠。励志啊，有志向才决定你学业的成败啊。当有志向的时候，志向啊就好像一个主帅一样啊，会让你每天很有斗志啊，每天啊能够勇往直前。所以我们很多的老师都以往圣继绝学为使命啊，都以万世开太平来自诩啊，所以他们每一天的学习啊根本不用人催啊。所以我们要立志做一个好父母，立志啊做一个好的领导人，做一个好的子女啊，自己要当孝子，当这一份志气能够啊坚持不断，你的学习啊也能够勇猛精进。所以学习一定要励志。下一次我来香港的时候，你可不能跑过来告诉我，蔡老师你讲课真好听，我听了呢会很伤心，又不是来勘验我讲得好不好。假如你跑过来说，蔡老师啊，我这几个礼拜啊我做到了什么孝行，那我听了会很感动。所以最重要的一定要去做到，一定要朝着志向去努力，我们的学问啊才是落到实处了。还有没有？善学还要怎么样？ 翻翻看《弟子规》。哦，善学的话还要学活一点，活学活用，不能学成书呆子。活学活用，中国文化是活活泼泼的，我们可不能把它学呆了。所以夫妻关系出现问题了，要活学活用。这个时候要拿出什么？拿出最大的魅力是，好，是温柔。好，要活学活用，只要能把事情圆满了、那我们要能屈呀、才能伸。善学啊，也要懂得发问。心有疑，怎么样？随杂技，学问学问，学着会问，要懂得。发问，所以有什么问题啊，把它记下来。那往往啊，你记得问题，只要你每一天保持熏习圣贤经典跟教诲啊，有时候你在念的时候就怎么样，这个问题就解掉了、就不需要去问人了。其实问题都在哪？在自己的分别跟执着了。一念经文的时候不打烦恼啊，提起来的是圣贤教诲，提起来的是仁慈博爱啊，结果马上心量一扩宽，障碍怎么样就过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记下来，但是也随着你在熏习的过程，可能很多问题自然就解掉。假如还没解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可以把问题啊写到大方广上面去，我们呢、再做回答。所以要多请教。好，哎，善学的还有什么应该注意的态度？
说了要有气去干。
要有
勇气。
我来给这位朋友掌声鼓励一下。知耻近乎勇，这个是我们孔夫子给我们的三达德。要用三达德去求学问。其实这个三达德啊，上面都有了。力行近乎人，就是要落实在生活嘛。然后有恒心一门深入，叫好学近乎智嘛。那反省叫什么？改过嘛，叫知耻近乎勇嘛，所以也要有勇气去学习去改过嘛。所以圣贤教诲啊，都是殊途同归啊。所以这一些态度啊，我们要能够提得起来。好，那最后呢，在夫子的教诲当中啊，有一句很重要的开显，叫君子九思。我们可以时时啊，从九个方面去观察自己的道德修养，叫君子九思。修行最好下手处啊，就是起心动念。那九思是哪九思呢？我们接下来来研究一下。第一个，事思明；第二个，听思聪；第三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失意。其实这九思啊，在我们这几天的教 这个整个研讨的过程啊，都是提到了，只是夫子啊把这一些教诲啊整理在一句话里面。那我们看第一句话提到视思明，就是你眼睛看到所有的事情啊要能看得明白，叫视思明。你不要每一天看一大堆事情啊都糊里糊涂的，所以人看到一些事啊要懂得怎么去辨别，要懂得啊从结果推什么原因在哪里，把它的来龙去脉啊都能了解清楚，这个叫视思明。我们看到孩子的一些问题，你可以马上判断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就是你的功夫了。或者是当我们来到一个团体当中，为什么团体的目前的相处状况是这样，你也要能够推演出来。当你能够推演出来龙去脉啊，你才知道你要从哪里啊继续做起。第二个听思聪，听啊就是你听到人家所讲的话，你可以了解到他的存心是什么。他的存心呢是为了他的目的，还是他的存心是为人着想，你都要听得出来。再来，你也可以从他的言谈当中听出他的需要在哪里。比方说你妈妈打一通电话问你啊，你最近好不好啊，给你寒暄问暖，但是你马上可以感觉到一定是母亲啊希望我怎么样回去嘛，他可能在思念你，他也可能在思念他的孙子了嘛。这个时候我们听思聪，懂得怎么样，还不等人开口啊主动去做。我们大人就是不想啊把话讲得太明白，你只要能意会啊，那对方就会觉得你能很能体恤他，很能了解他的需要。所以要听懂别人的话，也要听懂言语背后的弦外之音，这个都需要经验去积累。所以你每天所看看明白，所听听清楚，也是在长你的学问。我们说行万里路啊，这都是在勘验你的功夫。色，第三个色思温，貌思恭，这个是九思。第三个色思温，这个色啊就指的是你的脸部表情，我们的脸部表情一定要呈现很温和的状态， 因为人与人相处最直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脸嘛。假如你的脸很臭啊，那无形当中你人与人的对待啊，人与人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一道鸿沟啦。那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啊，一跟人交谈起来啊，马上那个眉头就皱起来，有没有看到？当你跟一个朋友在讲话的时候，他的眉头都锁起来，你会有什么感觉？觉得好像很紧张哈。所以要常常啊观察得到自己讲话的表情，是不是会给人家误会，是不是给人家很有压力。你假如脸部表情都很放松啊，人家跟你聊天啊就觉得很轻松。所以涉世温，常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跟朋友交谈说，我看那个人很不顺眼，其实也没跟他讲半句话，他们就说看他不顺眼。为什么？可能就是啊这个表情啊不够好，会让人家这个会有其他的想法，所以要涉世温。所以平常啊照着镜子呢笑一笑，练练笑容，笑得自然灿烂，不要制造了无形的人与人的阻力啦。貌是公，你的这个貌啊，除了脸部之外的整个你的肢体语言，就让人家感觉很恭敬很谦卑，这个假不来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跟一些朋友相交往的时候啊，常常会看到他在端水的时候啊，端得这么样的自然，端得这么样的熟练啊，这就代表他平常在处事做人都是这样的态度。你不要看那个夹菜的动作哦，平常都没有在夹的，要夹哦都夹不出来，一夹就这样什么笨手笨脚的，因为平常就没有这种时时啊体恤到别人马上能够去做的态度嘛。所以光是倒一杯水都可以看出个中啊他的修养在哪里。好，所以时时处处啊我们能够提醒自己，整个要从内啊把恭敬的心散发出来对待别人，这个叫貌似恭。言思忠，我们说的言忠信，言语绝对不偏私不偏颇，绝对是大公无私，这个是言思忠。这一个部分我们花了好几节课讲了哈。事思敬，对于答应别人的事啊要毕恭毕敬去做到，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承诺。疑思问，有怀疑要问，刚刚我们也提到要去把事情搞清楚。愤思难，愤怒啊要考虑到一发就不可收拾，就挽回不了啦。所以对于自己的脾气啊也要好好的去对治。最后一个见得失意，你要获得一样东西以前一定要思考什么，合不合乎道义，合不合乎法律。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尤其现在啊诱惑这么多的时代，你可要把持住应该做的原则。假如你第一次没有坚持原则了，那就会怎么样？有一啊就有二啦，无三啊就不成理。你只要守不住第一次的清廉，你可能一辈子啊就可能会出差错了。所以很多人说啊，人在江湖怎么样， 身不由己啊。那我不说，我这个工作他们都排挤我，我不就做不成啊？听起来有没有道理？所以人啊，不明白道理，时时都会被这个大环境啊给你冲走。当你能够立住你的原则，立住你的态度啊，把它辞掉工作之后，因为你是有德行之人啊，你的福分会怎么样？更大，到时候你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啊，会出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找不到真正啊有德行、真正啊做事有这种魄力的人，所以必然啊会有祸福啊会降临你的。人就是舍不下眼前这个利益啊，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了。所以见得失意啊太重要，这个是君子九思。这个思含有处处反省、处处关照自己的意思。所以三个字可以让你抓住中国文化的纲领，叫君、亲、师。一段话也可以让你掌握圣贤的教诲，叫君子九思。一本只有1080个字的经典啊，也可以让你掌握圣贤教诲，叫做《弟子规》。那最后啊，跟诸位朋友啊讲一个很有趣的科学实验，科学的印证。在日本啊，有一群猴子，刚好在一个小岛上，结果在这个小岛上啊，他们流传了几千年，都是啊拿着红薯，然后身上敲一敲，然后就吃了，这几千年来都没有变过。刚好有一只母猴子啊，他拿着红薯到河边啊，把它洗一洗再吃，结果一吃啊觉得更好吃，不用再咬沙子了。结果他这么一做啊，其他的猴子都过来跟着他一起做，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只有少数的猴子死都不肯用水洗。哪一些猴子呢？12岁以上的老猴子死都不肯洗。你们笑什么？这个模式啊跟我们人哈、有些雷同。这个人老了更固执，因为老猴子都有权力嘛，所以他觉得说，我假如跟你洗，好像我的地位怎么样。所以后来啊，这个猴子就开始都用水洗，河水干枯了他们就拿去大海里洗，结果一洗啊更好吃。结果很奇妙的现象发生了，当这一群猴子用水洗的数目啊超过100只猴子，超过某一个数之后啊，其他的小岛啊都开始用水洗。他们有没有大哥大通话？没有。他们也没有卫星转播。请问为什么其他的猴子、其他小岛的猴子都开始用水洗了？波啊，这一个现象叫百批猿猴现象。百批猿猴现象这一个现象啊，在人类也印证，某一个实验室，比方说巴黎实验室，研究出来一个化合物，他一研究出来呢，就不想给人家知道，我要申请版权。结果很奇妙啊，过没有多久呢，各地的实验室都怎么样，都研究出来了。因为啊脑波一动啊，所以当每一个人都是不好的念头，这个社会会怎么样？会乱。当每一个人都提醒自己要落实圣贤教诲，要来做到的时候，这个社会啊就开始转。 所以诸位朋友，不要小看自己的一点一滴的善念，都将影响这个社会。所以诸位朋友，我们立志啊，要做香港哦，百批什么？不是啦，要做香港第一批圣贤人的好学生，让这一些善的意念啊，开始在我们香港的各个角落开始散发出来。好，谢谢大家。